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我们上两次所谈论的，我们是要在这里一连串用六次的时间来看但以理与世界局势，今天晚上是第三次。我们上一次特别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做完了以后，那个梦的冲击带给了他不安，所以他辗侧不能睡着。那第二天早，因为那个梦太可怕了，他不愿意记得那个梦，所以呢他就忘记了那个梦。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召集他的智囊团许多人，要他们为他解梦。那不只要他们帮他们解梦，而且在解梦之前呢，要先把这个他已经忘记的梦说出来。结果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办得到。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智囊团里面有一个犹太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呢，他就到王面前去，那么他先是到神面前去找这个答案，结果呢，神就启示给他，但以理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而且要把这个梦解释给他听。所以后来呢，他就到了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就把这个梦告诉尼布加尼撒王，那果然就是这个梦。后来呢，也把这个梦解释给尼布加尼撒王听。那我们说过，这个梦啊，是个很和他的解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就是那个时候巴比伦王的皇帝，就好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的武功非常的强盛，所以呢，在尼布加尼撒手里。那他就得着了，就征服了那个时候很大的一块版图，那么那就是巴比伦大帝国。那么他做的梦呢是这样，但以理告诉他说，他所梦见的是一个大象，那这象很高，极其光耀，站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形状甚是可怕，非常的威严，叫人肃然起敬。然后呢，这象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呢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然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这个脚砸碎。那么后来呢，这些粉碎了的金银铜铁泥呢，就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么打碎这块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梦大概的内容。那我们特别说到，后来当但以理为尼布加尼撒王解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呢，这个金银铜铁的四部分是代表在地中海两岸所陆续兴起的四个大的帝国。第一个金头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但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金头。那么尼布加尼撒当然代表巴比伦大帝国，所以巴比伦大帝国就是指着那个头，金头的部分，那就代表人类历史在地中海两岸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人的像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然后接下去的呢，我们知道就是银胸和膀臂。 那这个就是代表，这就是说出波斯大帝国。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当戴玉林说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波斯大帝国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王全盛时期。那么戴玉林就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他智囊团里面的一员，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根本波斯大帝国还在未来。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有四个大的帝国，巴比伦大帝国过去以后，那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胸膛和膀臂，然后第三个大帝国就是铜所代表的。那么铜呢，就是指着希腊大帝国来说的，从头到胸到腰，那这很明显的代表一个时间的流程，代表一个历史的流程。那金头过了以后，然后是胸，胸过了以后是腰，那就告诉我们说，当巴比伦帝国后来被波斯大帝国征服了，然后最后呢，波斯大帝国又亡在希腊帝国的手下，然后最后呢，希腊大帝国就被罗马帝国征服。那么罗马帝国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两条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预言应验。那最巧妙的呢，我们上次说过，特别是在两条腿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一个亡国早，一个亡国的比较晚，一个大概在400多年的时候是亡在蛮族的手里，另外一个到了1400多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可以说亡在土耳其的手里。所以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脚一个长一个短的？不是，这个两个脚应该，这两条腿应该是一样长的。所以懂得读过西洋史的人告诉我们，虽然表面上东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而且西罗马帝国比罗马帝国不知道早亡了多少年，可是呢，真正读西洋史的人，我们知道，事实上呢，这个罗马帝国那个封号啊，一直是没有停止过的。那么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西罗马帝国老早已经亡国了，可是后来呢，我们读西洋史的话，就是所谓圣罗马帝国，那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查理曼，后来呢包括德意志的大的帝国。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希特勒在那里要有野心想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想把德国呢变成第三个帝国。他为什么说第三个帝国呢？那就知道第一个帝国就指着西罗马帝国说的。那么在西罗马帝国跟希特勒中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所谓第二个帝国，那么那个第二个帝国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西罗马在西罗马表面上亡国了，可是我们知道说一直那个罗马帝国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是从用不同的形式在那出现。那么我们晓得，所以读历史的人就称它做第二个帝国。那么希特勒呢，他希望自己能够为德国创造一个千禧年，有1000年那么久。那么他称呼他将来所要征服的那个帝国叫第三个帝国。那实在说来，还是罗马帝国的延伸。那么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德意志帝国，德意志这个帝国或者布鲁斯帝国，他们的封号，皇帝的封号叫做 Kaiser。 这个 Kaiser 这个封号呢，实在说来就是这个罗马帝国那个帝王封号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另字根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罗马皇叫 Caesar， 就是凯撒。这个凯撒大帝本来，凯撒呢本来就是罗马帝国帝王的一个封号，一直下来的。到了德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仍旧沿用这个封号。所以这个德意志帝国或者说普鲁士帝国，我们知道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威廉二世。那么我们知道威廉二世呢，到了1918年，那么到那个时候就算告一段落。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罗马帝国是一直到1918年，那么可以说那个时候正式的封号就没，那是最后的一个皇帝。但是东罗马帝国呢，我们知道虽然表面上1400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一直那个一直那个精神或者说那个封号没有断过，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一直继续下来，到了沙皇，特别到了苏联沙皇的时候，沙皇的时代，我们晓得那个俄国，我们普通说俄国呢，它的确有一度是帝国，是帝俄的时代。那在帝俄的时代呢，我们晓得他们的皇帝叫沙皇，沙皇英文是 Tsar， 这个 Tsar 这个字实在说来，那个字根呢，就是从凯撒，就是从 Caesar 那个字根过来的。所以读历史的都知道，那么沙皇特别是俄国那个时候曾经征服了那个那个时候那个大的帝国，严格说来他们是一直延伸东罗马帝国的精神，那么一直用那个封号下来的。那么到了1917年，我们知道有很有名的苏俄很有名的革命，然后呢就那么尼古拉最幕后的皇帝就是尼古拉二世，到1917就完了，他1918年呢是过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呀、啊，大概到了1917或者1918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两条腿呢最后终于结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罗马帝国这个铁的部分腿的部分大概是到1918年结束。那也许有的人说，一个是1918，一个是1917，那么这个没有大难处。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两条腿是完全长的，一样长。你可以去量量看，啊，有的一条腿总比一条稍微长或者短一点。所以一个1917，一个1918，实在说来，可以说这个两条腿呢是一样长的。那么上一次呢，我想我们特别说到这里。就是说你可以你就会发现说圣经的预言是那么准确，在但以理那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他就已经发出预言，然后把整个历史的流程告诉我们怎么样，先是罗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那么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然后一直到1917或者1918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了腿的部分，那么腿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呢毫无疑问的我们是在脚跟指头的部分，这个但以理讲了梦的时候没有讲到脚趾头，但是解释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你基建像的脚和脚趾头，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人类的历史已经到了脚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人这个时间流程的话，现在已经快到了人类历史的结束点或者终点，已经快到了这个最后一段的时间。所以根据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的确确已经到了快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阶段。没有多久以后有一块石头就要砸在这个脚上，然后呢要把它砸得粉碎。所以我们知道这块石头就要结束，就要把整个人类历史最后把它卷起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说的但以理书和世界的局势，因为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时代，现在我们可以说就在脚跟脚趾头的这个时候。那么不过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到了脚和脚趾头的时候，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呢这个时候是半铁半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半铁半泥这个情况特别我们都经过的，大家都知道自从1918第一次欧战完了以后，比方说1917、1918以后，你如果稍微有一点近代史的观念，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曾几何时这个整个的世界很明显的分成两个壁垒，一个是民主的阵营，另外一个是铁幕的阵营。